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我们曾遍寻各处的山岭高冈，盼望得知人生的真相，但是一次一次我们患得失望，知道人生不过是这样。在喧嚣纷扰的人世上，你曾寻得了什么？我们的生命也正如昙花一现般稍纵即逝，如何也挽回不了。你曾否问过自己，哪里才是真正的归处？哪里才是真正的归处？
我们曾遍寻
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十八主日，弥撒的主题是人一生劳苦为了什么。这是我们常问自己也问天主的问题。我们喜欢幸福快乐，对于吃苦受累希望他们远离，我们为衣食住行烦恼，为自己的未来操心，因为我们只看到了自己的有形有限的能力，却不能甚至不敢信靠天主无限无形的大能。人劳苦一生为了什么？储存在地上的财富终有消逝的一天，但是散播出去爱的行为会存留在别人的心中，永不逝去。在今天的弥撒里，让我们感谢天父赏赐我们信仰的恩宠，也为个人得罪天主、得罪别人的过犯向天父认罪，求在天之父宽恕我们的错误，让我们怀着虔诚的心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
我们看见你那复活里的荣光，知道你曾带进上顶恨你
上主，我们深感荣幸的承认你是创造和主宰宇宙的君王，求你广施仁慈，扶助你的仆人们，求你改造我们，保护我们。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殉道篇，作者一开始就提醒我们，世间一切追求到头来都是虚空的，人唯有努力奉行天主的旨意才有意义，否则再如何的辛苦工作，操心忙碌，到头来仍是空虚。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殉道篇第一章第二节，第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殉道篇第一章第二节，虚而又虚，殉道者说，虚而又虚，万事皆虚。第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因为有人以智慧、学问和才干劳作得来的，却应留给那未曾劳作的人作为产业，这也是空虚和大不幸。人在太阳下所受的一切劳苦以及痛心的事，究竟有什么裨益？其实人天天所有的事物，无非是悲苦和烦恼，而且夜里心也得不到安息，这也是空虚。
求你教我们数算自己几年岁，
上路，世世代代你是我们的安葬，你是我们的安葬，
是我们前生就报效你的慈爱，欢欣鼓舞天天愉快，愿我们的天主不失恩宠，使我们的工作顺利，事业成功，
上主世世代代你是我们的安葬，你是我们的安葬。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提醒信友们，因圣喜圣事得到了新的生命。我们与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也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因此，圣保禄宗徒劝勉信友要多想想天上永生的事。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哥罗森人书第三章一到五节，第九节到十一节。圣保禄宗徒致哥罗森人书第三章一到五节：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就该追求天上的事，在那里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你们该思念天上的事，不该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已与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内了。当基督我们的生命显现时，那时你们也要与他一同出现在光荣之中。为此，你们要致死属于地上的肢体，致死淫乱、不洁、邪情、恶欲和无异于偶像崇拜的贪婪。圣保禄宗徒致哥罗森人书第九到十一节：不要彼此说谎，你们原已脱去了旧人和他的作为，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即是照创造者他的肖像而更新，为获得知识的。在这一点上，已没有希腊人或犹太人受割损的，或未受割损的，野蛮人、属提亚人、奴隶、自由人的分别，而只有是一切并在一切内的基督。
今天的福音，耶稣对群众说，你们要谨慎，远避一切的贪心，因为一个人的生命不在于他丰富的资产。如果今夜要收回你的灵魂，你储存的财产要留给谁呢？当我们为现世的财富辛苦忙碌的时候，不妨也想一想，要如何进入天主的国，如何得到永远的生命呢？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人群中有一个人向耶稣说，师父，请吩咐我的兄弟与我分家吧。耶稣对他说，人哪，谁立了我做你们的判官及分家人呢？于是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躲避一切贪婪，因为一个人纵然富裕，他的生命并不在于他的资产。耶稣对他们设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富人，他的田地出产丰富，他心里想到，我可怎么办呢？因为我已没有地方收藏我的物产。他于是说，我要这样做，我要拆毁我的仓房，另建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的一切谷类及财物。以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呢，你存有大量的财物，足够多年之用，你休息吧，吃喝宴乐吧。天主却给他说，糊涂人啊，今夜就要索回你的灵魂，你所备至的将归谁呢？那为自己后积财产而不在天主前致富的也是如此。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禅年期第十八主日，我们用财富跟灵魂做主题来分享今天的福音的内容。首先我们还是以一个历史的故事来说哈，这是记载在《史记》里面的，讲的陶朱公就是宦离啊，他那个时候他二儿子犯罪在楚国，他就准备了黄金千亿，要想交给他的小儿子，前去楚国呢去营救他二儿子。但是这个时候啊，大儿子坚持要去救二弟，陶朱公不得已啊，只好让大儿子去了。 但是他临行的时候特别嘱咐他说，到了楚国将这千金交给专先生，一切由他安排，你不要参加任何意见。可是这大儿子呢仍然不放心，他又私自的多带几百两这个金子去。到了楚国啊，将千金交给庄先生以后，庄先生就请这位大少爷啊赶快的离开，回到楚国去。可是大儿子呢仍然待在楚国，并且呢私下的另外去贿赂楚国的有利人士。庄先生他虽然是贫穷，但是他声望很高，很得到楚王的信赖。他就利用机会对楚王说，说最近啊天上的星象啊有一点变哦，可能对楚国不利，陛下如果可以考虑施一些仁德来感动上天。于是呢楚王就决定了颁布大赦。那么颁布大赦之前呢，先派人去封锁虎库啊，大儿子所贿赂的人呢就得到这个讯息以后呢，就赶紧的来报信，就说了大赦之前呢，怕走漏的消息会有人去窃盗啦，或者是抢这个虎库的里面的财宝，再等大赦以后呢就可以免罪啊。所以就封锁虎库是大赦要颁布以前的一个预备的动作。那大儿子听了这个消息呢，就去向庄先生告辞了。他说传闻将有大赦，我可以放心了，所以来辞行。这个庄先生听了知道他的意思啊，就请大儿子呢将千金带回去。可是庄先生对于这件事呢他很恼怒，他就向楚王就说了，说这次大赦啊，外界有传闻说是为了陶朱公的儿子。楚王于是就下令先杀了陶朱公的二儿子，然后呢再颁布大赦。结果呢怎么办，大儿子带着千金跟他的弟弟的遗体就回去了。陶朱公就说了，我早知道这样的结果，因为老大从小跟我一起过苦日子，那段时间是恶心惨胆的那个时期啊，所以舍不得财物。老三呢这是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就是陶朱公在经商的那个时候做生意的时候他赚钱了，他不吝啬千金，所以我最初要派他去。可是呢大儿子啊这个要死要活的要去，所以反而断送了他的二弟的性命。那这个主题就告诉我们呢，钱不能买到你的这个生命。这个引言的故事说明了财富不能保住生命。正如耶稣谈死亡的时候说的，今夜要说回你的灵魂，你被置的将归给谁。所以啊圣罗万就说了，富贵的人在生前把钱财看得非常的有用，死的时候呢才知道钱财没有用。因为死的时候那钱财既不能带去又不能救你不死，那钱财又有什么用呢？圣罗万的话正是今天福音中耶稣为人群里面有人请求耶稣为他分家的事情，这个说这个比喻一样的。他说有一个富翁拥有出产丰富的良田，心里就想呢，我没有地方收藏我这些畜产怎么办。他又想，我要这样做，拆毁我原来的仓库改建更大的，这样呢在哪里就可以储藏我一切的谷类财物，然后啊我就可以对我的灵魂说了，灵魂啊你储藏了大量的财物，足够多年的享用了，你休息吧，吃喝享乐吧。天主啊却对他说，糊涂的人呢、今天晚上就要向你说回你的灵魂，你所准备的一切将要留给谁呢？这不就像我们生活上常常提到的一句话吗，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说明人的灵魂离开肉体的时候，不会带走世间的任何东西，而僵硬的尸体更不会守住任何的财物。在明朝的时候啊，就流行一首《万空歌》啊，就是万事皆空啊。他说：“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权也空，名也空，转眼翻焦土一风。”就说尽了人生的渺茫，金银财富、权位名利，到死的时候都是一场空。所以耶稣对他所举的例子的结论是，那些只为自己储蓄财产而不想在天主面前致富的人也是这样，来说明人死了一切都是空的。在历史上呢，有一则真谛的故事，后来就化解成为双方各自退让的美事，也流传成为劝人退让割舍的一个典范。是这样的说的哈，故事发生在江南，有两户人家呢，为了要修筑一道围墙，要占用30宽的土地，双方就都不肯退让，互相争执。那么其中有一户人家，他的亲戚是在朝廷里面做吏部尚书，于是他就写信向这位大官求救，请他呢向地方官施压，让对方让步。没想到这位吏部尚书呢，宽宏大量，给家人回的一封信是这样的啊，是一首诗。他说：“千里烧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说，要家人不要因三尺土地跟你们闹得不和，即使争赢呢，又有什么意义呢？想想当年雄霸天下、威风八面那个秦始皇，现在又在哪里呢？只留下万里长城供人凭吊而已。那么家人终于领悟了人生的短暂，争财争地到后来还不是一场空，于是就自动的献出30宽的一条很长围墙的地给对方。这么一来啊，对方呢也受了感动了，也让出30地来，这样就变成了有60宽的一条巷道。那么后来人就称这条巷道呢叫做仁义巷，因为各方都退让，都有这个谦让的美誉美德，而且成为好邻居。那么这首诗会有劝人割舍求善的哲理，舍弃一些身外的东西而获得心安，这比斤斤计较跟人结怨要好得很多。何况积财富的在人间只是空泛，而是短暂的人生，远不如行善积德积财富在天上来得有福的。圣奥斯丁说，人死没有什么奇怪，就像蜡烛遇到火化了，就像木材遇到火烧了，影子灭了，烟气散了，水泡呢破了，一样的平常。就是因为死亡是平常的事情，是人们没有办法避免那个结局，是天主给人罪的惩罚，基督才为这件事情来为人赎罪，使人不再为死守捆绑，让人的灵魂因基督的死亡而得到由他引向永生。所以我们对于聚财在这个天上呢有定义，有了新的看法。我们追求活的真正的价值，不是在生的时候忙碌地去追求财富，累积财富为私有的享受，要懂得善用现世的财富，把财富怎么样聚集在天上，来铺设走向永生的道路。这要如何才能做到？圣大里奥教宗，就是教宗梁一世，他曾经说了，请你们向求能慷慨大量的施舍， 带着施舍的行为中间，不要担心财富的匮乏。慷慨的精神本身就是伟大的财富。施舍不用担忧，而且呢，应该充满喜悦。当他留给自己少许的时候，他的收获也最大。这段话是教我们懂得如何去舍财，舍给身边的这个物质，得到呢却是心灵上的喜悦，那就是内心的平安跟喜乐。向穷人慷慨的施舍，这是基督重要的诉求。基督的那句名言说，为我最小兄弟所做的就是为我做的，所以我们所做的舍就是为基督而舍。应该怎么舍？那就是要把爱跟人分享，就是积福，也就是聚福在于天。耶稣在今天的福音里面启示我们，真正致富之道就是聚集精神的财富，因为唯有精神的财富才是永久性的，物质的财富呢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既不能带，自然就不能储藏在天国的。那么储藏在天上的财富是不是很困难呢？一点也不困难，除了爱心救助穷人，帮助弱小以外，就连我们每天辛劳的工作，任劳任怨的操守，在天主面前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尽我们的职责，在天主面前就是一位好管家、好工人，彰显了天主的德能，我们便是积蓄在天上的财富。圣经上记载，耶稣说，你的财富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一个重视精神财富的人，积蓄天国的财富，他的心一定在天上，他的财富呢，没有人可以偷去，这才是真正的财富。所以耶稣才警告我们说，那些现世只为自己积蓄财产，而不想在天主面前致富的，是愚不可及的笨人。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样聚集财富在天上，那就平常的把我们的爱奉献出来。
天国的喜乐是一个长久的目标，一个喜乐的根源。现今每一天的辛勤工作，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努力，都是对未来的追求。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及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上主是我们的依靠与安慰，恳求天主对我们广施恩宠，使我们清晨就饱享天主的慈爱，欢欣鼓舞，天天愉快，并且赐给我们力量与智慧，度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为基督的信仰做生活的见证，为福音传扬而努力。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跟事业。
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心。